以色列百姓投生的，所以用羔羊来代替投生的，他没有死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从创世纪看见也有代替，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啊。亚伯兰献以撒的时候，以撒原本是应该被杀献祭。根据圣经啊，旧约的献祭绝对没有用人来献祭的，你知道吗？圣经从来没用人，只有那些异教才有杀人献祭，有落后野蛮民族的异教有杀人献祭。旧约根据圣经原则没有用人来献祭，但神吩咐亚伯兰将以撒献上，神要给亚伯兰的信心的一个考验。结果上帝就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的奉献。你看上帝并没有要亚伯拉罕的杀以撒献，乃是要考验他的信心。亚伯拉罕顺服了要献以撒。为什么亚伯拉罕顺服呢？第一，亚伯拉罕相信这位上帝是使人能够复活的上帝，死无变有，能够使死人复活的上帝。既然他的太太年纪老了，怀孕的年岁也过了，上帝还能够给他以撒，能够年老过了怀孕的日子又能够生孩子，这个是死无变有，不可能变可能，没有孩子变成有孩子。亚伯罕相信上帝完成，这是一。第二，亚伯罕讲，这是在罗马书讲到，亚伯罕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，使死从死里复活的上帝。好了，这里看见亚伯兰相信就是以撒献祭死了，上帝也照样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复活的信心表现。所以亚伯兰这样做表明上帝的全能，他相信。所以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呢，来代替的作用，对吧？我们人应该自己死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。我们应该担当罪的结果，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来担当真实之下为我们死，代替的功用是逾越节的羔羊。好，第四点，我们看圣经更清楚了，到以赛亚书53章，人格化的羔羊，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到12节，讲义在第四面呢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讲义的内容，因为有一些经节内容我没有全部抄下来，可以节省时间啊。OK，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预备读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；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对他从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国人之地被剪除。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你看，在创世纪，在出埃及记，明显的只有提到羔羊。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以赛亚写的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生之前500年前写的。耶稣基督降生之前500年，以赛亚先知描写把羔羊人格化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讲到神的羔羊，但这个羔羊变成人格化，你看他的内容。所以啊，我们就知道以赛亚先知在耶稣没有降生之前，在耶稣没有进十字架之前，就接受以赛亚书53章，就接受以赛亚书53章来了解耶稣基督怎样的被钉十字架，怎样的来受死。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的话，你对照圣经来读，很清楚的，在圣经啊，路加福音23章，完全了解耶稣怎样被钉十字架，跟以赛亚书的预言绝对的应验，很妙啊！圣经里面，以赛亚先知说到，他被这个如同啊剪羊毛的手下 他也不开声。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不为自己辩护，他也不开声。你看到没有？以赛亚书讲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完全一样，讲到他骨头一根也不脱落，完全一样。讲到恶人单就分他的内衣，完全一样。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，跟路加福音23章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完全一模一样。你发现，所以啊，人格化的羔羊到以赛亚先知的时代，已经把耶稣基督人格化了，显明的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他应该被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应该死。好，那么这里就说到羔羊渐渐的显明出来了。好，到新约时代第五大点，神的羔羊，世界主的耶稣说的，明言他是耶稣基督，神的羔羊。好，在约翰福音的1章29节，自己约翰呢，他带过门徒，他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实在太妙了！自己约翰呢，是耶稣基督的先道先锋，他的弯弯曲曲的路，他要修平的了。他乃是比耶稣那鞋带都不配。自己约翰来，乃是怎么样？乃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先到之前的一个开路先锋。使徒约翰呢，看得很清楚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预备的羔羊，把目的都讲出来。为什么除去世人的罪孽？好，在同一章圣经39节，约翰福音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见到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，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到新约的时代，圣经明明的说，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，而且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时候，约翰主动耶稣说他是上帝的羔羊。你看，神的羔羊在新约时代完全应验出来了，表明确确实实显露。好了，神的羔羊做什么？根据耶稣降生的马太福音1章21节，耶稣的名字的定义，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把他拯救出来，这是神的羔羊的目的，赦免世人的罪。啊，圣经很清楚。好，到第六大点，那么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完成了救恩，接下来用神的羔羊就很显明的完成救恩，将来他有什么权柄，有什么实际，有什么表现，很清楚的记载。第六点，羔羊揭开蹄印，羔羊揭开蹄印。我们看，这是在圣经启示录很清楚的记载，第5章第6节到第10节，启示录5章6节到10节，羔羊揭开7个印。我又看见宝座已是活物，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7角7眼，就是神的7灵，奉差遣王府天下去的。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他既拿了书卷，是活物和24位长老又俯伏在羔羊面前。这哪个群？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他们唱新歌说：“你配那书卷，配揭开其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”好，这里啊，启示录的时候表明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很清楚了，因为在新约约翰福音就表明出来，到启示录这里是直接说到神的羔羊耶稣基督，他完成救恩，他配揭开蹄印，他有权能，他配做这件事情。好，加 当然啊，这件事情还没成就，启示录第五章的事情还没有出现，是将来的。但我们就知道，将来耶稣基督要在那里啊，显出他的全能，显出他的配，显出他要揭开机运。这里我们就看见，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为世人流血，完成了永远的救赎。那么在启示录那里，耶稣基督啊，就在那里行了他该行的事。第七点，我们看，照样施行审判。好，在新约的时代啊，耶稣基督来，他说：“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我在天上也捆绑，我必须给你们权柄了，你们可以胜过蛇和蝎子。”耶稣基督得胜了，胜过地上的魔鬼的势力，因为给教会权柄。但是，耶稣基督在这个带来之后，他要施行审判。啊，我们看经文，启示录六章，地上的君王、承载将军、夫妇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，向山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宝座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”好，这里讲到啊，羔羊是指的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将来要审判这世人，而且要审判这世界，也就是说按照真理要审判，按照公义要审判。请各位改一下，公义审判呢，后面呢，公义那边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，请你改一下，不是哥林多后书哦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你要改你的讲义啊，讲义说临后是错的，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。保罗说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呢，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将来在神愤怒审判里头我们就麻烦了。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将来在上帝愤怒审判的里头，我们可以免去这一个审判。你看，所以信与不信就有不同了，信与不信就有分别了。好，第八点，我们信的人不但如此，将来我们信的人还要参加羔羊的婚宴。好，我们看圣经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。好，请我们在座的根据讲义的内容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好吗？预备，读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天使吩咐我说：“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。” Wonderful。 到那个时候，羔羊的婚宴是指的谁呢？羔羊的婚宴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去参加羔羊的婚宴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将来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教会就是指说心腹啊，我们知道教会啊就是心腹。如果我们信徒啊，教会就是蒙召的信徒咯，信徒预备好了，如同啊心腹一样。那么将来羔羊的婚宴指的耶稣基督的婚宴，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怎么样？还要被提，还要去赴羔羊的婚宴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如果不信耶稣的人，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了，有了羔羊的婚宴，我们有没有份呢？不信的人没有份，唯有相信耶稣的人可以赴羔羊的婚宴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光是查查圣经就完了，我们所查的真理根据圣经，我们要接受这个真理，相信耶稣做我们的主，将来在羔羊婚宴的里头，我们如同装备好了的心腹，我们可以赴羔羊的婚宴。所以圣经里面的真理跟我们呢现在有关系，将来还有关系，在永生国度里面都有绝对的关系。 所以圣经从创世纪的一表的预言讲到羔羊，一路到启示录都显明出来了，我们将来要耶稣基督在一起，还要负羔羊的分量。圣经提到十个童女、要紧紧预备着，要有油。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也照样的要紧紧预备，好叫我们呢所有行的一切生活言行都成为圣洁，好像我们穿了皮子一样啊。也是说我们应该有公义的行为，圣洁的行为。好，羔羊当然是指的耶稣了，心腹就是圣徒。那么这个婚宴的话，我们圣徒就应该啊负这个婚宴，这是福分。好，第九大点我们看一下，最后一点，羔羊的宝座，羔羊的宝座，这是圣经到最后那一章了，22章了，启示录最后的了，讲到羔羊的宝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有关这一段经，预备读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的河，明亮如此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，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Wonderful。 你看我们基督徒啊，实在太有福分了，羔羊的宝座，你看圣经说到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这里说到羔羊的宝座，将来我们在永远的国度里面，我们要与神呢同在一起。圣经在启示录22章说到，我们要与他同在一起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羔羊的宝座预表什么呢？表明永远的掌王权，有宝座才有王权，对吧？宝座这里说到啊，表明永远的王权。生命树预表什么呢？生命树就表示永远的生命，但没有咒诅表示永远没有罪，对吧？有罪就要咒诅，没有罪就没有咒诅。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表示永远分别为圣，我们永远分别为圣。好，不但有黑暗，表示永远光明，对吧？好，做王表示永远的荣耀，因为我们将来他要与主做王直到永远，表明这荣耀是直到永永远远的。好，今天我们查考圣经说到神的羔羊，感谢主。如果神的羔羊是一个理论，是一个圣经的神学，跟我们没有关联，那我们只不过多了一些知识。神的羔羊与我们现在有关系，救恩有关系，与我们将来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与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有关系，将来我们赴羔羊的宴席有关系，将来我们得着羔羊的同葬有关系。求主恩待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现在查考圣经，就要在灵里警醒的预备，让我们天天的警醒等候我们带来的王耶稣基督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，所以我们现在应当预备。若还没信耶稣，我们预备接受耶稣先，我们才预备迎接神。将来我们预备好了迎接我们的新郎，就是神的羔羊，要赴羔羊的宴席。所以基督徒应该在灵性上时时成为预备好了的基督徒，让我们在言语、生活、这个所指、见证都讨神的喜悦，求主恩待。好，今天我们讲到神的羔羊，就很充足的到这里结束。我接下来还要解答几个难题，因为上次我们查考圣经有一些难题要解答，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难题，所以我想我们先难题解答完了之后，把查点的时间有一些段时间大家可以自由交通了，比较畅开，不然后来10分钟查要讲的话还没讲完又要来机会。所以现在我接下来先解答三个问题， 这三个都是难题，都是难题。好，第一个难题就是个叫姊妹子叫来，他说根据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提到恐怕两个字到底怎样解释啊？恐怕，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所以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。好，真是不容易解释这段圣经。上帝爱世人，上帝愿意万人的悔改，为什么这里说恐怕他们听见了明白了回转过来反而得医治？到底这里的恐怕是指的什么意思？好，根据他引用的旧约圣经，是引用，你可以抄啊，我在讲义的后面三个题目都写下来，你可以把笔记写在题目的后面啊。有啊，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恐怕两个字怎样解释？有没有难题解答？你可以把答案写下来哦，这很重要的答案，你自己写下来。 OK， 好。他说到引用圣经，根据以赛亚书，在以赛亚是什么地方？请你抄下来，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。那么新约圣经还有什么地方提到跟马太福音相同的？有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，Chapter Four Verses Ten to Twelve， 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，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。好，引用以赛亚书六章啊九节到十节，除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之外，还有马可福音第四章、路加福音第八章、约翰福音第十二章、使徒行传二十八章，都引用到这一段的圣经，表明这段圣经呢非常的重要，很多地方都记载。我要解答这个恐怕两个字的意思先，然后我要解答下面的内文。第一方面，根据中文的词汇，我查找过恐怕两个字的解释有两种解释，一种叫做惧怕，恐惧害怕，恐怕，一种叫做惧怕，这是第一种解释啊。我今天的车祸甚至恐怕啊，也就甚至恐惧害怕的意思，害怕的意思啊，很可怕的意思，这是恐怕第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就是猜想的一种词语啊，猜想的词语。好，恐怕今天快要下雨了，有没有下雨不一定啊，这是猜想的一种词语。恐怕今天呢，郑在兴先生不一定会来吧？恐怕啊，等一下他会大雨说不定。那这里就讲什么呢？恐怕的意思是一种猜想之词啊， 这是第二种解释，深信其会。好，那么圣经这里为什么说恐怕，指的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我要解释。第一，你自己把答案写下来。神的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，凡事就用比喻。奇怪咯，上帝岂不是要人知道圣经的话吗？为什么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，你们指着信徒，你知道吗？凡是对外人，外人就指着那些不信的啊。用外人凡是用比喻，对你们讲神国的奥秘。好，你不要误会，这里讲神国的奥秘对你们说，因为你们是基督徒指着信的，他们或者是外人指着不信的。天国奥秘的真理是对内的一种培灵讲道，你明白吧？所以天国的奥秘讲给不信的人，他越听头越大越不懂。所以耶稣说，天国奥秘是对着你们说的，是指着，这是对内的。天国奥秘是真理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的真理，明白吧？所以耶稣啊，向门徒培灵的时候讲天国的奥秘是很深的 一部分真理，对着一些外人的听不懂。就像我们讲圣灵一样，对着基督徒听得懂，对着非信徒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圣灵的信息，明白吗？同样的道理。所以耶稣说道，天国奥秘对你们说的，因为对外人呢，或者对那些他们，圣灵有的时候对他们，你说那些不信的，如果讲天国奥秘他们听不懂。所以啊，对着门徒讲天国奥秘他们可以领受，对内的。所以圣经说到有两种人，对不对？一种信徒，一种非信徒。所以有的时候耶稣讲一些道是对信徒说的，并不是说耶稣不愿意外人也知道神的道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愿意，他愿意他们知道，或有一些道理就是讲了他们也听不知道，也听不懂。好，第二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们看，他们叫他们看，看是看见的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的却不明白啊。因为理由是什么？理由是什么？因为耶稣说来传道的时候，他们看是看见的，听也听见的，却不明白，对不对？法利赛人啊，有没有撒都该人，当代的文字，耶稣跟他讲到看都看见，听都听见，不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，因为他们心里刚硬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耶稣啊跟他们讲，因为他们不信，他们心里刚硬。耶稣虽然讲了，甚至有了神迹，他们都看了都不明白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啊有权柄赶鬼的时候，他们才是国王跟媳妇赶鬼，你看到没有？看是看见的都不明白。耶稣讲了，你们应该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，你们应该相信上帝的福音。那听是听了不明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心里刚硬，根本不相信，所以他们不明白。耶稣讲到了，也听到，但是法利赛人呢，文字却不明白，因为不信，心里刚硬。第三，为什么恐怕呢？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那为什么要用恐怕他们回转？那这里恐怕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就是一个指责问的啊，恐怕。这里的恐怕我们要了解，是谁恐怕？是谁恐怕？